佛陀他为了破除我们众生这个生死流转的业因，所以呢就立了诸法无我印，来告诉我们宇宙万法呢其实都是无我的，有我那也是我们众生自己制作出来的，是我们心想中生出来的。所以佛说心生种种法生啊，法生种种心生，宇宙万法呢其实都不是实有的。举个例子来说，譬如现在有一个人他拿了一颗佛陀的舍利子啊，要送给你，你一定呢会非常的高兴，赶快呢把它供在佛桌上，然后每天啊供养礼拜，非常的虔诚啊，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把这颗舍利子要送给一个没有学佛的人，他一定会说啊，哟，那是死人的骨头耶，哦，实在太可怕了，我不要，你赶快拿回去。啊，为什么会这两种不同的反应呢？那是因为我们学佛的人认为舍利子是吉祥物啊，能够每天礼拜会有很大的功德啊。所以说同样是一根骨头啊，你认为它有价值就有价值，你认为它没有什么那就没有什么。所以有没有价值完全呢是我们众生啊执着而来的。还有现在我们大家公认最珍贵的钻石啊，在以前非洲人的眼里啊，钻石也只不过是一块比较美的石头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可是文明社会的人却爱它啊，视如己命啊，视为最上宝，戴上它就觉得自己啊比别人高贵啊。所以你看宇宙万法一切的美丑好坏啊，是非善恶，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的我执和法执所产生出来的呢？本来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宇宙万法啊，它都是清净即灭相啊，根本没有什么美丑好坏的分别，它是啊缘起有自性空的。可是我们众生妄执为实有啊，所以才有种种的差别相产生。所以佛说诸法无我，为的也就是要破除我们众生的我法二执。因为我执法执不破的话，你就会有人我的分别对待啊，你就会放不下这个身心世界，眼里只有我和我所拥有的一切，这样贪爱执着争名夺利，造业无边，烦恼无边，那就无法解脱生死了。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第159页第六行的课文，佛陀为恶圣人说诸法无我，就是要破二见，即从缘起离法说明世间无长存不坏的色法，而人生的生死流转既是缘起的，现世此躯体又是五蕴四大的和合，离开五蕴即归于无，故五蕴根生的我是假我，空无自性的哪里有自主体的我，如果说有自主体的我，必须具有常的、一的、固定不变的、自由自在的四个含义，但事实我们的身体是五蕴合合而成的，是无常的、非一的、能变坏的，而且身为苦具，哪里有自由自在，因此就建立诸法无我的法印。小圣人听了诸法无我印的道理，破人我见，证我空真如。好，我们先看这段的意思啊。佛陀当初为恶圣人说诸法无我，主要呢是讲人无我这个部分，因为机缘尚未成熟，所以先叫二圣人呢破除身见我见，证我空真如，让小圣人呢先悟到这个身子不是我，是过去的烦恼业力招感而来的， 啊，是苦的，是无常的，啊，是要来偿还业报的。所以呢，这个色身呢，它不得自在，啊，不想生病也没有办法，啊，不想老也由不得你，啊，怕死呢还是得死。所以呢，这个身子啊，哪里有常依不变的使我可以主宰呢？他们相信啊，这个业报身完全是业力在做主。那不只是身无我，连这个心呢也不是你的。否则呢，你会发现啊，我不想烦恼生气，为什么还是照样烦恼生气呢？我不想倒妄想，可是呢，念头啊却一点啊也控制不了，它还是刹那不断的冒出来。所以小圣人呢，他悟到啊此生啊为大苦聚，所以能破我执，断一切的见思恶惑，啊证得偏空涅槃，然后呢就沉醉在极静的三昧乐里。但是小圣人的法执啊还没有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五蕴和合的身心是无我的，但是他们还认为四大啊地水火风还有这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实有的，所以他们执着还是有法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所以法执未破，无明惑呢也就还不能断。一直到了大圣佛法的时期呢，佛才讲到啊，五蕴四大也是空无自性的，也是当体即空啊，诸法毕竟空。但是这个空并不是啊断灭空啊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而是缘起性空，真空妙有啊，它是可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什么叫真空妙有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难体会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就好比照镜子啊，镜子呢它可以把外面的所有境界相全部显现在里面，但是只要东西一离开呢，它马上又可以恢复原本的清净无有一相，一点呢都不会染着。所以镜子这种余相离相又能称体起用啊，这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空妙有。那佛呢是到了大圣时期呢才开始啊对二圣人讲到一时相应啊，讲到诸法毕竟空，来破二圣人的法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160页的三法印第三个涅槃极境，请看课文。涅槃即四谛中的灭谛，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大圣涅槃是圆满极境，得无不圆，障无不极，也简称圆极。狭义的二圣涅槃是则灭义，即以圣智之抉择而断灭烦恼业生，则灭即解脱生死流转，而常住极静，故称涅槃极静。二圣人证我空真如，尚有所知障，也就是法执未断，故有所知，仅能证小圣涅槃。唯佛断我法二执，正无住大涅槃，因佛福智圆满，大悲般若常相辅益，以般若故不住世间，以大悲故亦不住出世间，称为无住涅槃。由此可知，小圣的涅槃与佛果的涅槃不同，但因涅槃的境界是常寂安静的，通称为涅槃极境。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课文意思。涅槃是佛教修行最圆满的一个境界，可是一般人不了解，还以为涅槃啊 是死后的境世界。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那是因为有一些弟子们因为自己的师父往生了，他为了赞叹师父的修行，所以呢就对外宣说啊，我师父圆寂了，或者是我师父涅槃了啊。同时呢，当然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师父啊能够真的证得涅槃啊。就这样大家用惯了以后呢，所以就把这个人死的以为啊就是涅槃了，那这是错误的一种说法。我们要知道，我们一般没有修行的人根本达不到真正涅槃的境界，所以我们最好啊只用往生啊这个名词就好了。涅槃是梵语啊，也可以叫做泥环，或者叫做灭度啊，也有称圆寂。那它和所谓的无为、解脱、安乐、不生不灭，还有常住啊，这些呢名相啊都是意义相同的。涅槃它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呢是指大圣的涅槃，是圆满极境的意思啊，所以又可以叫做圆寂。圆寂这两个字呢是玄奘法师所翻译的，他认为这个名词啊比较能够显现出大圣菩萨所证的这个境界。因为这个圆呢，它是指一切功德智慧具足圆满无缺，那寂呢也就是指一切烦恼障碍啊永远寂灭不生的这个意思。简单的说，圆寂呢也就是德无不圆，障无不寂。佛是三德圆满的圣者，那三德呢也就是断德、智德还有悲德，这三德呢都具备圆满。什么叫断德呢？断德是指佛呢他已经啊一切烦恼都断啊，包括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有根本无明烦恼啊，全部都已断尽。而且呢佛的这个两种生死也都完全度脱，也就是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啊，这两种生死呢全了。那这是指断德方面。那第二个智德呢，也就是说佛他一切智慧圆满啊，已经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一切通达，一切不迷啊，具有三明六通、四智菩提、四无量心、十力、十八不共智，一切智慧功德圆满啊，这是指智德方面。那第三个悲德呢，也就是说佛他的悲怨无穷无尽，无始劫以来呢常在三界教化众生，从不入涅槃修习。所以说佛呢他德无不圆啊，不但证得了法身德、般若德还有解脱德啊，三德圆满，同时呢又可以体用一如，起大机大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教化众生，无有疲厌。所以呢佛呢所证得的境界啊，又称为圆寂，也就是指一切功德智慧圆满，一切烦恼通通寂灭，这个意思。狭义的涅槃呢是指二圣涅槃，它是择灭义，择也就是选择修行的法门，灭呢也就是灭度一切烦恼。整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以圣智的抉择来断灭烦恼业生。那小圣涅槃和大圣涅槃，他们虽然一样都是证到涅槃极境，但是呢境界仍然有不同。小圣他们是指断界内的见思烦恼啊，只灭了分段生死啊，只证到我空真如，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尘沙烦恼 无明烦恼未断，还有变异生死也未了。所以呢，二圣人呢，他们所知障啊，也就是这个法执未断，还不能达到究竟圆满，所证呢也只是偏空涅槃，自己安住在一个清净极灭乐里啊，执着有生死可断，执着有涅槃可得，所以他不肯啊从空出假啊来教化众生，变成有体无用。所以佛才说二圣人啊，他们是骄牙败种，因为他只有自己啊沉醉在三昧乐里啊，不能称体起用，失去了成佛的意义。所以在三德当中呢，二圣人他们只得到其中一德，也就是只具足了解脱德啊，也就是断德这一德而已。那大圣的涅槃呢，则是无住大涅槃，它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三惑永断，而且分断生死、变异生死这二死永离，而且福慧圆满。因为佛他具足大悲心故，所以不忍作是众生在那边生死沉沦受苦，所以佛不住涅槃啊，一直在三教内教化众生。但是因为佛他已经具足般若智慧，所以呢他虽住世间，但不住生死，也就是不会被无明所迷啊，不会被业力所转。他是啊，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不管什么境界呢，都能够如如不动，一切无所住，一切无所着，无所求。那这个境界呢，实在不是我们凡夫啊所能体会得到。我想这个境界啊，就好比啊，有一些开悟的祖师大德，他们已经开悟了啊，一样是住在五浊二世里啊，一样工作，一样吃饭睡觉，一样起心动念，但是呢，念念都是真如之用。但是他的内心呢是清净无染、解脱自在的啊，不像我们凡夫动不动就被境界拉走啊，烦恼、嫉妒、障碍啊一大堆。在佛堂里啊还算清净啊，那一出佛堂呢，遇到境界啊，就马上又迷惑颠倒了。有人就问了百丈禅师，他说：“请问大师，您是怎么样修行的？为什么可以修得这么好？”百丈禅师回答，他说：“我呀，每天饥来食，困来眠啊，就是这样。”那位信徒就说：“那我也是一样啊，我肚子饿了就吃饭啊，我累了呢就睡觉，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悟道呢？”百丈禅师就说：“我是一切无所着，有什么吃什么，吃得安心，睡得安稳，而你们呢却是啊，吃的时候啊挑三拣四啊，分别执着，那睡的时候呢不好好睡，还在那边百般思索。所以你看，一样是吃饭睡觉，可是那个境界和心境呢却是迥然不同。”所以大小圣他们的涅槃境界呢还是有所不同的啊。简老师呢也曾经做个比喻，他说啊，小圣人他们就是等于坐在冷气房里啊，吹着冷气，然后说我心好清净好凉快。那大圣八地菩萨呢，则是啊在六月天的中午啊，在那么大的大太阳底下拼命的工作，大汗淋漓，可是内心呢仍然觉得清凉无比啊，一样是好清净好快乐。然后小圣人呢又好比啊是躲在深山里啊，躲在清净没有人干扰的地方，然后呢内心如如不动。而大圣呢则是啊像在菜市场里面啊，在这个生意兴隆的场所里啊，人来人往，甚至呢啊轮刀上阵啊，遇到最剧烈的环境里呢，他的内心呢还是能够不受影响，如如不动。 所以这两个境界一比啊，你就知道小圣涅槃和佛果涅槃啊，虽然都是常寂安静不生不灭，但是呢它的境界呢仍然是有所差别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160页的倒数第四行课文。上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中之无常、无我、法印，是印定世间有为法，是生灭法。涅槃寂静印是印定出世间无为法，是即灭法。依次序先说无常，因无常故苦，苦故不得自在，不得自在故即说无我。无我即是由因缘生灭法释出空的理性，乃至无常无我即能去于解脱，到达涅槃寂静的境遇。这一段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佛告诉我们宇宙万法的真实相，也就是世间的一切有为法啊，都是生灭、无常、无我、苦空，了不可得的。如果你能够确实体会到这一点，那么在境界中啊，也能够离有为的造作，一切不攀缘，一切无所求，不起种种分别取舍，三轮体空啊，随顺你的清净心所起的作用，平等一如，空有不二，那这样呢也就是出世间的无为法，也就是涅槃寂静法。所以佛说这三法印是有它的次第，因为众生有我执和法执，所以佛先说诸行无常，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有变异，人有生老病死，东西呢有成住坏空，心念呢有生住意灭，欲望呢随时都在变。如果不知足的话，那么永远呢都是苦。可是我们想摆脱这个无常苦，却是由不得你，因为诸法无我啊。因为无我，所以不能自我做主，所以不得自在。所以说苦不得自在，不得自在也就是无我，无我也就是性空。等我们了解了有为法的无常无我以后呢，佛再告诉我们看破放下，一切不执着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见到诸法的本体本源，也就是可以证到涅槃寂静的解脱境界。这个时候无常苦空无我呢就转为真常真乐真我真净了。你有没有发现，原来所谓的有为法和无为法不是在于境界有什么不同，而是在于我们这一念心是否清净了，这一念心是否离有离无是不是离染离净，还有离能所真正三轮体空。因为十法界呢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所显现的呀，贪嗔痴具足呢就是凡夫觉而不迷呢就是佛，可见这一念心的重要。可惜我们凡夫啊不能体会这种清净无为无事一身轻的涅槃即灭乐，总是要靠一些世间的五欲乐来麻醉自己。你如果没有给他事做，他还会觉得无聊痛苦呢，然后呢就想尽办法赶快打电话找人聊天或者摸几圈喝喝酒不到半夜呢不回来弄得疲惫不堪，以苦为乐。因为他不知道无欲乐呢都不是真乐他只是生灭变化无常，而且 最后是乐极生悲的啊，这种假乐。不信你去问问那些爱打牌、爱喝酒、还有爱抽烟的人，有哪一个会告诉你啊，他是真的喜欢啊这个酒，觉得酒很好喝，或者香烟很好吃、很好吃的？没有啊，他们也都觉得酒和烟呢都是很苦啊，不好吃，可是呢却身不由己啊。他们也知道打牌不好啊，想改掉，可是呢没有办法自我控制啊。这也就是我们众生无可奈何的业力，就好比啊粪坑里的蛆蛆虫一样，它就是必须住在肮脏的粪坑里。如果你说哎呀实在太可怜了，我把你换到清净的水里去住一住吧，那保证啊没有几天它就要死掉。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习气不改啊，即使呢让你升到这个极乐世界，你一样没有办法享受到那里的清净觉法乐和涅槃极灭乐啊。你一定啊住没几天就会觉得哎呀好痛苦哦，还是回到人间比较好啊，至少有酒可以喝，有舞可以跳啊，有朋友可以打牌啊，这个比较好。所以如果我们想到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清净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真正喜爱过着恬淡无为清净的生活啊，能够放下世间财色名食睡啊这些五欲乐的追求。你能做到这样，那么现前当下也就是极乐净土啊，不必等到往生才去。那好，接着呢我们再看第161页啊第一行中间的部分。而诸法无我印，即是贯通有为法的无常与无为法不生灭的涅槃，可以把三法印统一为同一理性。那么为何又要分为三法印呢？这是从人的根性领悟及实践不同上而分立的。如有些人从无常门而悟入，即成空解脱；从无我门而悟入的，即成无愿解脱；从涅槃即灭而悟入的，即成无相解脱。这样悟入三解脱的境界，就可于同一涅槃理性而分成三法印了。总而言之，三法印是印定宇宙人生是无常、苦、空、无我，教人积极背离五欲，修善行善，去入解脱的安乐大道。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为什么说无我印呢？它能够贯通有为法的无常，还有无为法的涅槃呢？那是因为，你如果真的能够悟到诸法无我，既然连我都不存在了，那么外面的境界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是空的呀。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去执着一切万法，不执着呢，也就是涅槃极境呢。这个呢就好比啊我们在做梦，我们梦中有黄金、有汽车、有珠宝啊，甚至呢有粪土、有不喜欢的人事物等等。但是当你醒来以后，你知道梦是幻化不实的啊，不是真的，那么梦里的一切啊，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啊，有价值的和没价值的，你通通呢都不会去追求。所以呢这个时候黄金和粪土啊平等无二，善与恶呢也平等无二，没有差别。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悟到空性的道理以后呢，那么你就会发现常与无常都是一样，生死和涅槃也是一样，烦恼和菩提也是一样啊，通通呢都是空性的，都是幻化不实的啊。这时候呢无常的境界啊，对你来讲也就是涅槃的境界了啊，你就会欣赏无常了， 晴天啊，你也很快乐；雨天呢，也觉得很好啊。啊，夏天的太阳和冬天的风雪啊，都一样可爱，你不会为它烦恼。啊，有钱和没钱呢，都一样啊，不会改变你快乐的心境。所以说，三法印呢，它是可以贯穿统一的。当你悟了其中一个，就等于悟了三个一样，啊，道理是互通的。所以说，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你只要讲一个无常，那么就是无我，就是寂静涅槃。如果你悟到了无我，那么也就等于悟到了无常和寂静涅槃。当你悟到了寂静涅槃，那么也就是等于啊，你悟到了无常、无我一样，三个是同一个理性的。啊，讲一个，也就是包含其他两个，所以只要其中一个圆满了，那么三个也就是同时圆满了。那为什么佛还要把它分为三法印呢？既然是圆满的啊，为什么还要这样分呢？这是因为啊，我们众生的根性有立顿啊，领悟有快慢，还有每一个人所实践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佛呢将它分为三个法门啊，可以让不同的根器众生呢来悟住。好比有一些人他比较能够体会到无常，那么他就可以从诸行无常来悟入，而得空解脱。那有的呢，他可以从无我来悟入啊，而得无怨解脱。那有人呢，他和涅槃寂静啊比较相应啊，他就从这里悟入啊，那么也就可以证得无相解脱。啊，从三种不同的法门来悟入三解脱的境界。那这三个解脱，它的名相虽然不同，但是所证的涅槃离体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一样呢是三即是一，一即是三。就像我们常说佛性啊是一心啊，也是一真法界，又叫自性，又叫真如，又叫如来藏等等。啊，这么多的名相，其实呢都是指同样啊一件事，同一个东西。只是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释，所以呢名相就有所不同而已。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翻到170页来看一下注解七啊，三解脱门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看第一个空解脱，也就是观一切法由因缘而生，自性本空，无作者无受者，如此通达的能悟入涅槃。这个空解脱门呢，它是从无常观而悟入的。当你观一切法无常的时候呢，你可以啊了悟到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啊，知道宇宙万法既然啊都像空中花水中月啊，就像梦幻泡影一样虚而不实，那么还有什么好攀缘执着的呢？于是啊，从这个无常观而入空性里，你可以我空法空，空也空，而得真正的空解脱。那第二个叫无怨解脱，又云无作解脱，于一切生死法中离造作之念，不愿希求后世之有，以悟入涅槃。这无怨解脱门呢，它是从无我而悟入的。因为既然这个我也是五蕴组合的假体，根本无我，那既然无我呢，那么身心以外的世界又有什么好求的呢？所以它呢可以不求福报啊，不求欲乐，甚至呢不求涅槃啊，因为他知道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 他能够啊一切随缘任运啊任运自在，而入无愿解脱门。那第三个是无相解脱，也就是了知四大五蕴皆空，根身为假合之相，离去人我执相，而悟入小圣涅槃寂静。那这个无相解脱呢，它是从涅槃寂静啊这一方面而悟入的，也就是你如果能够真正悟到万法的本体都是平等一相，都是清净即灭相啊，没有我相、人相、还有众生相、寿者相的这四相的执着，内心不会被外面的境界相所染所动，那么这样你就能够去入无相解脱，而达涅槃寂静。好，以上呢是对这三解脱门啊简单的一个报告。那接下来啊，我们再看161页，接着呢来看这个意识相应。首先我们看一下啊，这第一段的课文，一时相应，初龙树菩萨大智度论，以为二圣法是诸行无常等三法印之所印定，大圣法是一时相应之所印定。实相是指诸法的真实相，诸法是五蕴十八界等一切法，就诸法本来之真实相如何，即了知其如何，说明其如何，此乃佛平等大觉之所知境，其余有情，以其心量有限，其所知境不能圆满。这一段的课文也是很长，所以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好，我们从头来开始讲起，请看161页倒数第二行。一时相应呢，是出自龙树菩萨大智度论。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龙树菩萨他的生平。各位呢，可以看注解八，也就是第171页啊的第三行，这里有很详细的介绍。在东晋时代，有一个译经师叫做鸠摩罗什。他曾经呢翻译了一本《龙树菩萨传》，里面呢就这样介绍龙树菩萨的生平，说龙树菩萨呢，他是出生于南印度的婆罗门家庭，出生的年代大约是在佛灭度以后700年啊左右，也就是大约在公元150年到250年之间。龙树呢，他非常的天资聪颖奇特，年轻的时候呢就博学四吠陀经、江湖术数还有天文地理等等，跟佛陀小的时候一样广学多闻。后来呢又跟另外三个契友契友也就是知心的朋友一起呢去学隐身术。听说李炳南居士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跟人练这个隐身术，可是修了8年还是没有成功，所以后来呢他就劝大家说，哎呀，还是老实念佛比较好啊，修行要紧啊，不要浪费时间。那龙树菩萨呢，他们很厉害，都学会了隐身术，可是呢不能学以致用啊，却把它拿来做不正当的行为，也就是跑到王宫里去调戏那些美丽的宫女，而且连续呢调戏了100多天。国王发现事情不对平常这些宫女呢都是百依百顺怎么忽然间呢变得这么浮躁不安呢？于是他就派人暗中去调查，才知道原来是有人隐身跑进来皇宫里作怪。可是要怎么样才能抓到他们呢？看都看不到，要怎么抓呢？ 后来有一个大臣，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要大家呢先在地上撒一层灰，厚厚的一层，然后呢士兵们就手上拿着刀，在旁边静静的等。到了晚上，龙树菩萨他们三个人以为天不知地不觉就悄悄的又来了。可是呢脚一踩到这个灰上面呢，马上就会现出脚印那士兵们呢就以脚印为主虽然没看到人，可是呢看到脚印呢就马上拿刀向空中砍去。结果他的三个好朋友走在前面全部呢都被杀死了。那龙树呢他很机灵发现苗头不对了，就赶快踩着原先的脚印呢往回跑，所以呢逃过了一劫。回去以后呢他呢才终于体悟到了欲为苦本众祸之根才体会到说这些贪欲呢都是杀生之祸的根本所以呢就看破红尘而入佛教出家。他先学小圣的三藏经典，然后呢又在雪山塔中跟了一个老比丘学大圣佛法，可是他不能完全了解大圣的真实意，所以呢觉得大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内心呢起了共高我慢的骄傲心。后来有一个大龙菩萨见龙树是一个可造的法器，于是呢就显现神通接他入海，在龙宫里住了90天，然后呢引导他遍读方等经典。龙树菩萨终于体悟了大圣佛法的真意，于是呢他一回到南印度就开始大弘佛法，提倡缘起性空中观的理论，摧破外道，从事著述。后来他还教化了南印度国王扎达婆诃那皈依，那时候呢他的声名远播大家呢都非常的敬重他。后来他又知道有一位小圣法师对他呢相当的愤激，也就是嫉妒不满，于是呢他便退入闲室沉退而去，也就是闭关作画而走。因为众生不需要他，不能请佛住世那他就觉得呢是该走的时候。龙树又可以叫做龙猛或龙胜，因为他的母亲是在树下生下了他，而且他又是以龙成其道，也就是大龙菩萨呢成就了他的佛道，所以呢大家呢就称他为龙树菩萨。那他的著述很多其中《大智度论》有100卷，这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里面呢是《大般若经》第二会，也就是大品般若25000颂的全部的议论。那大智度论是以中道立场显不共般若，不共般若呢也就是非三圣所共修，而是菩萨所专修的法。后来龙树菩萨被尊称为第二世家，因为他成就了空中的大圣佛法，而且对后来各宗各派影响很大，所以又被列为8宗之祖。好，我们对龙树菩萨的生平呢做了一下简单的了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请诸位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